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特别深的疲惫感，是在任何体检报告上都查不出来的？
绝对的，那种感觉就是，医生看着你的指标说一切正常，但你自己觉得快被掏空了。
没错，它真的不是因为你，比如连续加了几个通宵的班儿，也不是那种你周末猛睡个2天就能补回来的身体透支。
对，它要隐蔽得多。
其实这就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始终在扮演一个让别人感到舒服的自己所带来的消耗。
哇，这个描述太精准了，其实也就是一种隐性的内耗。
是的，你不妨现在就回想一下，每天早晨醒来，甚至你的手都还没摸到床头的手机。
脑子里已经开始拉片了。
对，你脑子里是不是已经开始自动盘算，今天老板对我有什么期望，客户想听什么，而不是问自己我今天到底需要什么？
这种状态在现代人里真的是太普遍了，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是什么？
是你根本找不出一个具体的罪魁祸首。你看，从来没有谁拿枪指着你的头说：“哎，从今天起，你必须每天出门为我们表演。
确实没有，这更像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童话。
”完全正确，就是你在某个场合因为顺从而得到了奖励，然后又在另一个瞬间，因为表达了真实自我被孤立了。一连串微小的反馈就把你修剪成了现在的样子。
这就像是你的手机后台啊，一直偷偷运行着一个叫“别人会怎么看我”的超大耗电 APP，
哈哈，这个比喻绝了，超大耗电。
对吧？它不产生任何实际价值，但无时无刻不在榨干你的电量。所以，我们今天的这趟深度探讨，就是要帮你找到怎么强制关闭这个 APP。
强制退出，找回电量。
没错，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份非常棒的资料，是 YouTube 频道 Noma 的一期探讨，叫《寻找不需要观众的那个版本的弩
光听这个标题就很吸引人。
》。是的，我们要借着这份资料一起拆解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提出的外向导向生活这个生存危机，看看怎么从由外而内彻底转变成由内而外的去生活。
不过，在正式潜入之前，我觉得有个前提必须得跟大家好好理清一下，
你说。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绝对不是市面上那种陈词滥调的毒鸡汤，什么别管别人怎么想，做你自己就好。
哦，那种话听起来很爽，但其实挺脱离现实的。
相当脱离现实。如果我们完全不顾及别人，社会的规则也不管了，那不叫活出真实。
那叫反社会。
对，那叫反社会。我们毕竟是社会性动物嘛。关系对我们来说是生存基石。
那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悖论了。
没错，非常迷人的一个悖论，就是当你完成了内心的锚定，当你不再像个怎么说，像个乞丐一样向外界索要认可的时候，你反而能以一种更健康、更饱满的状态出现在周围人面前。
因为你不索取了。
对，那我们回溯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其实，在小时候，我们通过别人的反馈来衡量自己。是非常正常的发展阶段。
比如在意爸妈有没有夸我，或者考得好不好。
对啊，因为小孩子还没形成内在的参照系，我们都需要外界这面镜子来告诉我们我是谁。
这就好像一个刚刚启动的人工智能，它需要收集初始的训练数据。
这个 AI 的比喻很好，但问题在于，很多人到了30岁，
甚至40岁、50岁，
对，他们的心智居然还卡在那个收集数据的阶段。终其一生，他们都在用荣哥说的那种集体地图来为自己导航。
集体地图，也就是说，因为没有内在指南针，所以只能看别人往哪走，自己就跟也往哪走。
没错，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渴望去哪儿，你唯一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我绝对不能被大部队跑下。
哇，这就解释了那种隐蔽的破坏感，因为你天天盯着外面的路标，你慢慢就听不到自己系统内部的报错声了。
被我应该想要什么的噪音给淹没了。
这在荣格的理论里，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异化？
是的，异化，就是你客观上看啥都不学，体面的工作，不错的薪水，别人羡慕的家庭。
朋友圈看起来岁月静好。
对，但主观体验上，你觉得内心有个巨大的空洞。就好像，
好像站得远远的，像个旁观者在看自己演戏。
完全准确，这种看着别人演自己的抽离感，就引出了荣格心理学里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叫人格面具。
一听到面具，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它是个贬义词，代表虚伪。
但其实不是，荣格强调，人格面具是一个高级且必要的社交工具。
比如你在公司里是靠谱的主管，回家是听话的儿女。
对。 功能正常的成年人绝对需要这些面具。真正的危机不在于你戴着面具，
那在于什么？
在于面具反客为主了，你把面具当成了真实的自己。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用的推荐算法减防。
哦，怎么说？
就是一开始你为了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内容，你给自己贴了几个标签，这就相当于你的面具，对吧？它帮你过滤麻烦，
打造了一个安全的社交环境。
结果慢慢的，这个算法太强了，把你死死困住了。为了维持这个人设，你甚至都不敢去搜索任何稍微出格一点的东西。
你不再是算法的主人，成了奴隶。
这个类比太贴切了。当你过度认同面具的时候，你的整个决策逻辑就变了，
就变成了这符不符合别人对我的印象。
美富，你可能会为了维护这种稳定的幻觉，拒绝一个让你激动的睡不着觉的新机会，
或者硬撑着不退出一段早就烂透了的关系，
就是因为怕别人觉得你变了。
那我们要怎么打破这个算法茧房呢？
诺埃玛那期探讨里提到了一套很有杀伤力的方法。
核心其实就在于觉察这两个字，
就是说你在下一次做重大决定前，比如接不接这个项目或者去不去那个局，强迫自己停下来问自己两个问题。
哪两个？
第一，我真正在这里想要什么？第二，我认为我应该想要什么？
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其实在心理层面，它是在强行制造一种认知失调，
就是把那个下意识的迎合给卡住。
对，你不必马上就掀桌子按照第一个答案去行动，你可以继续妥协，但只要你开始看到这两条线之间的差距，
那个自动驾驶模式就被切断了。
没错，你的内在指南针就被重新激活了。
沿着这个思路，你还可以给自己做个每周真实性复盘。
这个要怎么做？
比如你想想，过去这一周有没有哪个瞬间你觉得我刚才完全是在表演，连我自己都不信自己说的话？
肯定有，哈哈。
然后你就复盘一下，如果在那一刻你完全不需要去管理别人对你的印象，你会怎么做？
画出面具和真实自我的边界地图。
是的，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比荣格当年严峻太多了。
因为我们口袋里早就装了制度性机。
对呀，那个集体地图被放大了无数倍。以前我们顶多就是同学聚会攀比一下，
现在是每天刷手机看几千个陌生人高度精修的高光时刻，
这简直就是对自我价值的降维打击。在这么变态的环境里，荣格说的那个自信化过程还怎么搞？
确实极度艰难。我们得先解释一下自信化，它其实就是你成为更真实的你的一个终身过程，
不是成为比别人更好的你。
对，是成为那个内部逻辑最自洽的你，它有自己的节奏，绝对不能用别人的进度条来量。
但这就是很多人会卡住的地方啊。作为听众，我现在的脑子里就有一个现实的疑问。
你说，
我们毕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外界的基准线难道就真的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吗？如果我不看同龄人的进度，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原地踏步，或者就是在为懒惰找借口呢？
这是一个特别锋利的现实问题，直击痛点。但我们需要重新解构一下所谓的落后。
怎么解构？
你要知道，在有些人的生命剧本里，他们的30岁就是需要用来彻底迷失的。
哇，这句话听着有点震撼，需要用来迷失。
是的，他们必须经历长期的停滞、试错，甚至一败涂地，才能把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外部期待全部离掉，
然后才能找到真正值得投入的东西。
没错，很多时候，一段路在外界看来是原地踏步的停滞，
但在内部，
其实正在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核心重建。
比较的陷阱最毒的地方就在于，它会把这种极其神圣的潜伏期粗暴地贴上失败的标签。
这就把我们衡量进步的标准给完全翻转过来了。
是的，你不要再去追踪你的工资有没有超过你的大学室友。
那应该追踪什么？追踪契合度。你可以每个月问自己，这个月里我做的哪些事让我觉得这很像我自己，
还有哪些事儿觉得只是在玩别人的游戏？
没错，当你在神经回路里坚持这种追踪，你的大脑就不会再为了符合别人期待而分泌多巴胺了，
就把价值的源头从外部扯回到了内部。
但这肯定会遭遇最终的大 boss 战，那就是对被评判的恐惧。
哎呀，这个太准了。
市面上那些自助类的书，一提到这个，给的药方永远是脸皮厚一点。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听着爽，但实操起来根本没用，
完全没用。而 Noema 那期视频里揭示的一个心理机制，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对，关于荣格的投射和阴影，
大多数人以为害怕被评判是因为别人脑子里在用苛刻的眼光审视我们。
其实呢？
其实这种恐惧的根源就在你自己的大脑里。
怎么说？
假设你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你不愿意承认的信念，觉得你自己不够聪明，配不上现在的成功，这就是你的阴影。
被压抑的自我怀疑。
对，为了让你逃避这种内部痛苦，你的防御机制玩了一个极其聪明的把戏，他把这种信念外化，硬塞到了别人的眼睛里。
哇，所以这就好像其实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内心极其悲观的富余表演者。
好好，这个比喻简直绝了，
对吧？就是我们把自己对自己的怀疑、最恶毒的批评，硬生生地塞到了台下那些木偶观众的嘴里。
然后当那些木偶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自己居然在台上吓得瑟瑟发抖。
没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外界的肯定永远治标不治本，
不管多少掌声都没用。
对，因为发出恐惧声音的那个赋予者就住在你的脑子里，外部的创口贴怎么可能治得好你内部的溃疡？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该怎么解除这个阴影的控制呢？
你必须把它拉到阳光底下。资料里推荐了一个工具叫投射日记。
具体怎么写？
下次当某个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让你产生了那种非常不成比例的刺痛感时，你记下来。
记下他们到底在暗示我什么？
对，然后极其诚实地问自己，我内心深处是不是其实也是这么看待我自己的？
这听起来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相当需要。但这不是为了证实你很差劲，而是为了扯掉阴影的隐形斗篷。你一旦承认了，他就不能再借别人的嘴来吓唬你了。
可是要想听到那个赋予者的声音，前提是你得能忍受和自己待在一起
独处，这是现代人最怕的东西，
真的是极度不适。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上一次你什么都不做，不看手机，不听播客，哪怕只是安静90秒，是什么时候？
等红灯的间隙，大家都得掏出手机滑两下。
为什么？因为外界噪音一旦停了，那种寂静是震耳欲聋的。
因为一安静，那些一直被压抑的烂摊子就浮出水面了。这工作到底有啥意义？我伴侣真的是对的人吗？
只要不停下来跑，就不用面对。
但逃避的代价是毁灭性的。心理学里有个词儿叫恢复性注意力。
也就是大脑在任何日常安排、任何社交表演的空白时刻去整合情感信息的过程。
就像电脑后台整理磁性片，你不给它时间整理，系统迟早扣杯。
荣格也说，灵魂需要受保护的空间才能发生，否则你在一个几十人的派对里照样觉得彻头彻尾的孤独。
因为连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这就引出了两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力差异。
哪两个？
一个叫外倾自我能量，就是你做一件事纯粹是为了别人的认可和点赞。
这就像把自己的心理账户全仓砸进变化莫测的股市，别人一个差评你就破产了。
对，真正的解药是找到你的内在必然性，
就是做这件事不为任何掌声，单纯是因为你内心有一股力量坚决要求它被表达。
没错，为了培养这种力量，我们可以尝试三个极其硬核的练习。第一个叫每周开放1小时。
怎么开放？
就是每周拿出1个小时，不带手机，没有目的，去散步，或者就是坐在车里发呆。你必须强迫自己熬过最开始那种百爪挠心的难受。
然后呢？第二个练习。
第二个，去刻意守护一项小活动，比如花2小时做顿饭，或者去没人的小路散步。
铁律是不是坚决的不能发朋友圈？
绝对不能。不能变现，不能发社交媒体，更不能把它优化成副业。
只要你想着迎合观众，你就又把这件纯粹的事儿喂给了那个叫外部能量的怪物。
说得太对了，你得让生命里至少有一个角落完全完全只属于你自己。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叫内化稳定源，就是在等待别人反馈前，你先给自己打个分。如果没有外界回应，我自己怎么看？
把外界的反馈从生存基础降级成一个补充数据。
没错，当你把这三点做好了，你就在构建一种不可摧毁的特质，叫内在一致性。
也就是把心理稳定的源头彻底搬回自己家里。
是的，不过我也得说实话，完全接纳自己，指向内求，其实是很吓人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再甩锅了呀，你不能再把世界太残酷或者别人不理解我当成逃避的借口，你得负全责了。
但只要你扛起了这份重量，别人的批评对你来说就真的只是一条客观数据了，
甚至连你的人际关系都会发生质变。
怎么讲？
你终于可以把别人当成活生生的人去爱，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一面面用来映照你完美形象的镜子。
哇，这真的是一种极致的自由啊。好了，让我们来稍微收拢一下今天的深度探讨。通过荣格的这些洞见，我们其实最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现在活得很累，总是在看别人的眼色，请你立刻停止自责。
对，这不是什么道德缺陷，
这只是咱们这个社会出厂的默认设置罢了。向内探索绝对不是自私，反而是为了你以后在人际关系和事业上能有一个不会轻易崩塌的地基，
是一块一块砖重建你内部堡垒的过程。不过在咱们结束这期深浅之前，我想抛出一个稍微有点刺痛感的问题。
哦，资料之外的挑衅性思考，你说。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怎么不被外界的批评摧毁，我们要把世界的反馈降级为补充数据。
没错。
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得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对赞美的极度渴望？
对赞美的渴望。
是啊，我们老以为只有负面评价是危险的，但有没有可能对掌声、点赞和夸奖的极度依赖才是对咱们内在指南针最致命的破坏？
哇，这个视角真的是让人醍醐灌顶。批评只会让你痛苦，但赞美
却能让你微笑着心甘情愿地把人生的方向盘交出去。
太深刻了。如果你真的想彻底关闭那个别人会怎么看我的耗电 APP， 你不仅得屏蔽它弹出的焦虑警告，还得狠下心关掉它一直推送的虚拟小红花。
当你连赞美都能坦然放下，不去贪恋的时候，你的自由才算真正到手了。
绝了。非常感谢你今天陪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讨，希望你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带着关于赞美与自由的这个思考去观察一下自己的生活，
试试那些小练习，哪怕只是忍受一下红绿灯前的90秒安静，
去听听你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吧。我们期待在下一次的探讨中再次与你相遇。再见。
再见。